各位好，今天的讨论问题是：如果什么事情、什么人，你觉得服从会简单？或什么人，你觉得服从会是很困难？我已经说我自己的话，我觉得如果是上司，或者是我的太太，或者是老板，这些都是比较容易服从的，因为不服从的话，后果可想。但是比我经验少一点的，或者比我年轻的人，我觉得服从就会有一点难度了。有时候他们的话我就听不进去。我还另外说了，就是我自己觉得嘛，是凭感觉、凭情绪。有时候情绪好的话，不管是什么要求啊，什么事都是可以好好讨论，然后去可以服从。但是情绪不好的话，不管谁说什么的话，都会觉得难度很大。你们自己觉得呢？好，我们接下来就会一起来读《利未记》的26章。好，各位早上好，我们一起来阅读《利未记》26章。你们不可做什么虚无的神像，不可立雕刻的偶像或是塑像，也不可在你们的地上按什么琢成的石像向他跪拜，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敬我的圣所。我是耶和华。你们所遵行我的律例，遵守我的诫命，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叫地生出地产，田野的树木结果子。你们打粮食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摘葡萄要摘到撤种的时候，并且要吃得饱足，在你们的地上安然居住。我要赐平安在你们的地上，你们躺卧无人惊吓。我要叫恶兽从你们的地上熄灭。刀剑也必不经过你们的地，你们要追赶仇敌，他们必倒在你们的刀下。你们5个人要追赶100人，100人要追赶10,000人，仇敌必倒在你们刀下。我要灌顾你们，使你们生养众多，也要与你们建立所立的约。你们要吃陈粮，又因新粮纳开陈粮。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我的心也不厌恶你们。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你们不做埃及人的奴仆。我也折断你们所负的亏。叫你们挺身而走。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的诫命，厌弃我的律例，讨厌我的典章，不遵行我一切的诫命，背弃我的约，我待你们就要这样。我必命定惊慌，叫眼目干炸，精神消脱的痨病。热病搁置你们，你们也要白白的撤种，因为仇敌要吃你们所种的。我要向你们变脸，你们就要败在仇敌面前。恨恶你们的必宰管你们，无人追赶，你们却要逃跑。你们因这些事若还不听从我，我就要为你们的罪加7倍惩罚你们。我必断绝你们因势力而所有的骄傲，又要使父你们的天如铁，宰你们的地如铜。你们要白白的劳累，因为你们的地不出土产，其上的树木也不结果子。你们行事若与我反对，不肯听从我，我就要按你们的罪加7倍降灾于你们。我也要打发野地的走兽到你们中间，抢吃你们的儿女，吞灭你们的畜生，使你们的人数减少，道路荒冷。好，我们现在开始从第40节开始读。他们要承认 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就是干犯我的罪，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犯对。我所以行事与他们犯对，把他们带到仇敌之时，那时他们为收割礼的心若谦卑了，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与以撤所立的约，以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要纪念这地。他们离开这地，地在荒废无人的时候，就要享受安息，并且他们要服罪孽的刑罚，因为他们厌弃了我的典章，心中厌恶了我的律例。虽然是这样，他们在仇敌之前，我却不厌弃他们，也不厌恶他们，将他们进行灭绝，也不背弃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却要为他们的缘故纪念我与他们先祖所立的约。他们的先祖是我在列邦人眼前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要做他们的神，我是耶和华。这些律例、典章和法度是耶和华与以色列人在西奈山借着摩西立的。好，各位，我的名字叫 Corn， 今天我来为你们讲到利未记的26章。在2017年，圣经公会进行了一项调查，在调查中他们发现人们最不喜欢的圣经中的哪本书，结果却出乎意料，你根本无法预料，是西番雅书吗？不是利未记。这说明了我们与利未记这样一本书相处的困难，有时我们会觉得它很陌生，被它感到不情愿，特别是如果你不称自己为基督徒，或者你还在试图弄明白一些事情。顺便说一句，今天欢迎你，我们很高兴你能来这里。尽管利未记很难懂，但它也是仁慈上帝的话语。我不知道我在学习利未记的过程中，你是否感到了这种紧张，因为一方面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本书的优点，上帝的供应，上帝对他子民的美好安排，禧年和安息，更全面的了解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但我们一直在处理一些周密而沉重的事情，我们详细了了解上帝的圣洁和纯净，以及这时对那些想生活在他中间的人意味着什么。今天上午，当我们最后一次阅读利未记时，危险在于我们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如果我们不能理解上帝在利未记中所说的话，我们就会误解或歪曲上帝本身。这样做的危险在于，我们会认为上帝是残酷的，或者认为上帝只在追求我们毫无生气的顺从。危险在于，我们的心可能会对上帝变得冷漠。因此，我今天上午的目标是帮我们增进对利未记中上帝的爱。我们会信任他，服从他，甚至享受他。我们该怎么做？我们将重点讨论第26章。你会注意到，利未记实际上是在第27章结束时，该章普及人们的誓言，他们如何通过奉献人和财产来表达对神的信仰和感激之情。人们可能会觉得利未记的结尾应该是第26章，但第27章又回到了我们在第1章中看到的自愿奉献的主题。这是第27章，但我们将从第26章到底看到了什么？我希望我们能看到3件事：一，上帝应许的祝福；二，病人的坚持；三，和享受的许可。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让我们比现在更爱利未记中的上帝。第一点，上帝应许的祝福。在你面前打开一本圣经，圣经会很有帮助，因为我们会跳来跳去。如果你有一本圣经， 请一起来翻着来看。如果您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活动，或者已经错过了几周，请先了解一下背景情况。我们在利未记中记录了上帝与以色列人立下的盟约，它就像一份法律文件，我们可以将它与古代中东的其他例子进行比较。容其是一种叫做苏泽兰条约的东西。如果你对古代历史不感兴趣，没关系。以下是重点内容。首先，这不是平等双方之间的合作关系，这通常是大王与其臣民之间的条约。第十三节提醒以色列人，上帝说，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你们不做埃及人的奴仆，我也折断你们所负的亏。也就是说，上帝把他们从重担中释放出来，叫你们挺身而走，上帝给了他们尊严，这是上帝主动提出的。以色列人在这里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这纯粹是上帝赐予他们的仁慈和恩典。其次，你不能把利未记理解为一个简单的法律合同，就像我们今天的合同一样，以色列人的顺从并不能为他们赢得这些祝福，祝福已经属于他们，这一点很重要，否则你就会误解这些经文的意思。顺服是对已得到的东西的回应，他们会继续享受上帝的祝福，除非他们一直不顺服。这个比喻并不完美，但它就像澳大利亚公民身份，作为公民，你可以享受各种福利，医疗保健、公共服务以及在这片地上的一席之地，你通过纳税和守法来服从，不是为了赢得这些福利，而是因为他们已经是你的了。但是严重的不服从行为和叛国或犯罪活动可能意味着你会被驱逐或关起来。祝福已经属于了他们，但这些祝福是什么呢？上帝向他的子民许诺了什么呢？课文展示了上帝赐予的三种祝福，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祝福越来越好。第一，吩咐，跟我一起看第三节，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遵守我的诫命，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叫地盛出土产，田野的树木结果子，你们打粮食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摘葡萄要摘到侧种的时候，并且要吃得饱足，在你们的地上安然居住。在正确的季节，降雨非常重要。过去几年反复出现早涝涝害，已经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的重要性。上帝承诺为他的子民提供丰盛的食物，让他们能够生活在他所赐予的土地上。第二，和平与繁荣，和我一起看看第六节，我要赐平安在你们的地上，你们躺卧无人惊吓，我要叫恶兽从你们的地上熄灭，刀剑也不必过你们的地。还有第九节，我要关顾你们，使你们的生养众多，也要与你们坚定所立的约，你们要吃陈粮，又因新粮纳开陈粮。上帝允许他们战胜敌人，实现国家和平，否则他们怎能指望安稳地留在这片土地上呢？上帝关顾他们，承诺满足他们的物质需求，但请注意，随开这些祝福的升级，最大的祝福不是物质上的，而是精神上的。上帝最大的祝福是他同在的应许，你注意到了吗？请看第十一节，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我的心也不厌恶你们，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当地的神可能存在于帐篷、盒子或雕像中，这种想法在当时并不具有革命性。如果你去过佛教寺庙，今天也没什么不同。 但是，上帝并没有允许让人们在一些没有生命的物体中模糊地感受到它的存在。那样的话，上帝的应许就大打折扣了。不，上帝渴望与他的子民建立关系，他承诺要走在他的子民中间。这正是人类在伊甸园中失去的东西。与上帝的关系，上帝会走在他们中间。当你想到自己受到祝福的方式时，与上帝的关系，上帝同在，在列表中排第几呢？你是在追求与上帝建立更深厚的关系，还是仅仅满足于物质上的祝福？你渴望上帝的同在，就像你渴望下一个假期、新的升级，或是更大一点的房子一样吗？如果你和我一样，往往会认为我与上帝的关系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你和我一样，我们需要用对上帝的爱重新换回我们的心。我们会稍后再谈。如果你不称自己为基督徒，我能和你平起平坐吗？我希望上帝仁慈地赐予你一切物质欲望，所有你的梦想以求的名誉、关系、金钱、成功和财产。我希望他这样做是为了对你表示更大的怜悯。在现实中，这一切之后，你会想起你的中心仍有一个深深的空洞，这是任何物质上的祝福都无法增补的。《纳尼亚》的系列的作者 C.S. Lewis 曾这样说过：“如果我发现自己有一种欲望，而这个世界上的任何经历都无法满足这种欲望，那么最有可能的解释就是我是为另一个世界而生的。”沾湿的快乐从来不是为了满足这种欲望，而是为了唤起它，暗示真正的东西。我能否建议你，你最大的需要，真正的需要，是被上帝完全了解和完全爱护，以创造你的上帝建立关系。这是立位记的核心问题之一。罪人如何才能与圣洁的上帝建立关系呢？罪人要怎样才能再次与上帝同住？返回到出埃及记的结尾，就在利未记第一章之前，你会发现摩西不能进入上帝所在的帐篷，上帝的荣耀、纯洁和圣洁充满了那个空间。利未记第一章的开头是上帝在帐幕里对摩西说话，距离很远。当我们读到民数记第一章时，也就是立位记之后的下一卷书，上帝对帐篷里对摩西说：“上帝允许的祝福，它的存在正在成为现实。但无论我们多么愿意，我们都不能只停留在上帝的祝福上，因为条约的另一方面是诅咒。我们在第二个方向看到，上帝的耐心坚持，违反条约会有什么结果？这些中东条约的典型特点是诅咒多于祝福，而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五条诅咒和祝福一样，都在不断升级。我们不会详细介绍，但这一点值得肯定。这些经文很难读。诅咒的开始是上帝祝福的逆转。我们看看第19节，我必断绝你们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又有使父你们的天如铁，宰你们的地如铜，没有雨水，土也不结果。第25节，我又要使刀剑临到你们，报复你们背约的仇，聚集你们在各城内。降瘟疫在你们中间，也必将你们交在仇敌的手中。以色列人将遭受战争和随之而来的恐怖、饥荒、城市毁灭、土地荒茫。当你读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真的很可怕，读起来有点令人不安。诅咒不断升级，因为评论家将这一部分描述为诅咒的高潮。对于最后的诅咒，你以为 会是彻底的死亡。你本以为上帝会把他们这个民族从地球上抹去，但事实并非如此。最后的诅咒是流放。在第33节，我们读到：“我要把你们的散在列邦中，我也要拔刀追赶你们。你们的地要成为荒城、荒场，你们的城堡要变为荒冷。”对以色列来说，流亡意味着失去土地和身份。但除此之外，不在上帝的土地上，就意味着不在上帝的面前。在这里，我们应该再次停下来，承认这些经文很难读。但是，如果我们不理解其中的细微差别，不明白上帝在这里要做什么，我们就会感到诱惑、害羞。解释一下，甚至可以忽略这些段落，更有甚者。完全误解了上帝的品格。也许你很想问：善良的上帝怎么会允许这种事发生？我怎么会爱这个上帝？有一些有用的东西值得注意。首先，诅咒是严肃的，因为罪是严肃的。当你读到以色列历史后期的先知书时，你就会知道，以色列人把事情搞砸了。偶像崇拜拒绝上帝，另教崇拜，社会不公，富人和权贵虐待穷人和弱者，普遍的道德失范和卑劣做法。请记住，上帝允许以斯雷亚尔进入这片土地时，他已经把所有这种行为的其他国家赶了出去。以色列，上帝的子民应该是圣洁的，他们不应该只是道德上，而应该是与众不同的，被分别出来的，完全献给上帝的圣洁的。他们本应向世人展示在唯一真神智慧下生活的样子，但他们失败了。上帝严肃对他们的罪，上帝严肃对所有的罪，无论我们认为他们是大罪还是小罪，但是对上帝而言，无罪，罪无大小。我们之所以对利未记中的某些内容反感，并分原因是因为罪是微不足道的。我们更希望上帝能给我们一些宽容，毕竟罪并没有那么严重，对吗？不。只有当上帝的圣洁被视为微不足道时，罪才显得微不足道。上帝的诅咒是严肃的，因为罪是严肃的。其次，上帝比我们想象中的更有耐心和毅力。当我们读到面前的诅咒时，你注意到上帝的意图了吗？你是否注意到上帝的愿望不仅仅是惩罚罪恶？他有权这样做，但他希望教管他的子民。你是否注意到，上帝想让他的子民回到他的身边？这第四节，我们读到：“你们若不听我的话，罪恶总是从不听话开始，不是吗？”在第18节，你们因这些事若还不听从我；第23节，你们因这些事若还不改正归我，行事与我反对。希伯来语的意思是我的教导、告诫或管教。随着以色列人的拒绝和罪孽越来越深，上帝的诅咒也越来越重。这种相称的惩戒旨在使他们重新与神建立关系。我知道，当我做出这样的区分时，对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管教并不比惩罚更容易接受。如果你曾有过糟糕或甚至破碎的父母，他们的管教更像是报应而不是修复，那么你就很难将上帝的管教与和他的爱调合起来。这很难。如果你是这样的人，我真的很抱歉。但上帝的管教与我们的管教不同，即使是最好的父母。管教子女时，也会与破碎、罪恶和报复欲望做斗争。上帝的管教是出于爱，他的管教寻求的是恢复，而不是报复。第三点，我们要注意， 故事还没有结束，我们在第40节，我们读到，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就是干犯我的那罪，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我所以行事与他们反对，把他们带到仇敌之前，那时他们畏首割礼的心所谦虚。他们也服从罪孽的刑罚，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与以斯所立的约，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要纪念这地。即使在流亡中，上帝也说还有希望，他没有将他们消灭。这并不是上帝计划的终结，他们只需要回头向他。反悔，说对不起，承认他们所做的坏事，谦卑他们的心灵，为他们的罪孽付出代价。但当你读完旧约的全书，就会发现他们从未做到这一点，甚至没有完全做到，但也有一些希望的辉光。上帝给他们几百年的时间，他对自己的管教很有耐心，但他们还是失败了。不知道你是否对此有共鸣？也许你曾尝试过经典的。今年我要把圣教从头到尾读一遍，读到立位记时，这会让你陷入困境。一条又一条的规矩，一条又一条的法律，一条又一条的法律。你开始想，不可能有人做到这些，太多了。这时你就会明白圣经中所说的。没有人是无罪的，无论你是否称自己为基督徒，无论我们多么努力，我们中没有一个人顺服上帝，我们都没有达到圣洁、公正的上帝的标准，这是个问题。因为正如我们所见的，上帝是公正的，上帝严肃对待所有的罪，罪无大小，罪意味着上帝的诅咒。我们理应受到上帝的诅咒，甚至更糟，死亡和与上帝永远分离。因为我们的罪，我们失去了获得最高祝福的权利，上帝的同在。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让上帝做点什么。当你读到旧约中的先知们时，他们渴望有一天上帝会恢复他们。当他们再次经历他的祝福时，他将会必须补偿的罪孽做些什么？人们的心如此坚硬，总是如此容易偏离他们的上帝，他将为他们做些什么？他们的渴望不也是你们的渴望吗？渴望上帝做些什么？让你享受他的祝福，让你享受他的同在，以创造你。的上帝建立真正的关系，没有任何阻碍。上帝的故事在利未记中结束。上帝确实为此做了些什么？罪人如何与圣洁的上帝同住？罪人如何希望得到上帝的祝福？当罪人理应受到上帝诅咒时，他们如何能够爱圣洁、公正和公义的上帝？只有他们的罪得到了。偿还，除非有人代替他们承担所有的诅咒，这就是我们在十字架上看到的。耶稣以自己的方式承受了上帝对你我的诅咒，必须有人为罪付出代价。因为立位记，我们可以理解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耶稣不仅仅是一位好老师，他试图帮助你更好的遵守规则和法律。他不只是想告诉你如何接近上帝，他就是上帝来接你了。他是上帝，不惜付出巨大的痛苦和代价来把我们带到他的身边。你想更爱利未记的是什么？把这些话作为你们心中喜乐的源泉吧。加拉大书的第10章的第13节，基督。替我们受了诅咒，救我们脱离律法的诅咒。罗马书的第8章的第1节，因此现在在基督徒里的人就不定罪了。对基督徒来说，没有诅咒，只有爱的管教和祝福。 我们现在还能做什么？请注意，上帝对你们的要求与他在第40节中对以色列人的要求是一样的：承认你们的罪，谦卑你们的心。但是，除非是上帝为你的罪孽买单，因为你怎能做这样做呢？你做了吗？今天早上你会这样做吗？承认你的罪，谦卑你的心。相信耶稣已经为你的罪付出了代价，这关系到你是与上帝建立永恒的关系，并得到他的祝福，还是永远与上帝分离并受到他的诅咒。也许今天上午你会想起利未记中的上帝是如何如所应许的那样，在耶稣里赐给你的丰富的祝福，利未记的神是如何耐心而执着地追寻你们的，我们应该如何不断认罪，保持谦卑？最后，我想提出一些听起来有直觉的建议。现在是我们的最后方向了，允许、享受、顺从。我这么一说，有些人就会觉得我在胡说八道。你就不能享受服从吗？这里有一个问题。你是否认为信仰主要是一种责任或义务？它是你必须做的一系列事情吗？如果你从我们的立位机系列中走出来，感到有义务和负担，那就大令人失望了。请记住，上帝通过提醒以色列人，他为他们所做的一切是来召唤他们圣洁和服从。圣洁不仅仅是遵守规则，圣洁是全心全意的献给上帝，包括心灵、思想和灵魂。换句话来说，上帝所追求的不仅仅是行为上的改变，而是你的全部。圣洁就是全心全意的献给用自己儿子的宝贝血买下你的上帝。他以慈父般的怀抱欢迎你们，他召唤你在关系中爱他，即使你的顺从已变得冷漠无情。顺从是对恩典的回应，快乐的顺服是出于感激和喜爱，而不是恐惧或义务。他应该激荡人心，让他爱上一些东西，以取代罪恶和不顺服。新感情的吸引力，这是托马斯·查姆里的一本书。以下是他的这一段话：除了把上帝的爱放在心里，别无他法。换句话说，你的心需要爱的东西。如果你对顺从的理解是清空你心中的贪念、欲望、自私或其他任何东西，但你没有用要伟大、更好的爱来代替它，充其量，你的顺从是无情无乐的，在最坏的情况下，你会失败，重新陷入你试图逃避的事情中。要么你会让你崩溃，要么会让你对上帝产生怨恨。那么，是什么激起了你对福音的热爱？是什么抓住了你的心？是上帝为你受难吗？是想到有一天能与上帝面对面吗？是上帝无限的恩典覆盖了你的每一次的失误吗？不管是什么，你都要用它来激发你心中对神的情感，这样你的顺服才可能出于对利未记中的神的感激、喜爱和爱。你能和我一起祈祷，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如此吗？我可以和你们分享一下我最近写的一些歌词。每一次我在跑步的时候，我都会发现是慈爱在重复的为我在发音乐。你有这种感觉吗？你有对你的心里面真正的热爱上帝吗？你有，如果这种感觉是我找到了，对你的话， 是什么感觉呢？这种感觉我也希望你能感到，这是在立位记中对神的感激、喜爱和爱。我希望我心中的这种感觉，你们也能感动。让我们一起祈祷，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如此。敬爱的上帝，我们谢谢你。当我们读过立位记中，我们对你的认可。对你的、对我们的爱和对我们的恩典更了解，让我们祈祷，我们对你的信任和对你所做的诅咒，我们会理解是来调教我们，而这些让我们用耶稣的名字来祈祷，阿门。好了，各位，今天的讲道结束了。不好意思，有些字我是说的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也是尽力了。